感谢天父，我们现在在第六课当中，信心的祷告。主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相信就必得着。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祷告。我们今天要知道信心的祷告，我们不单知道祷告，我们更要知道信心的祷告，知道如何来做信心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苦苦的哀求吗？是许多的重复话吗？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吗？是一种懊悔，不断的在悔罪里面的祷告吗？今天信心的祷告它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有信心参与在其中，也就是说必须有回应的祷告，必须是有结果的祷告。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要来提到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如何来产生这个啊，如何来做这个信心的祷告。那我们肯定要再来回顾关于罗马百夫长和迦南妇人，就是叙利腓尼基的妇人。那罗马百夫长是在马太福音的八章啊，迦南妇人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大家可以打开圣经。那当然在其他的四福音当中也有啊，这个迦南妇人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再来啊稍微的回顾一下，就是当罗马百夫长他如此的有坚定的信心来在那个确信里面寻求耶稣的医治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了一句话。然后当迦南妇人也是存着如此很久不放弃的那个心，他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也对他说了话。那耶稣，我们在这两个外邦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信心的祷告的两面。从他们两个面呢，我们来回顾啊。那么从百夫长和迦南妇人这一边，他们有在所做出来的这个信心的祷告，他们是什么？是带着信心的。他们是带着对耶稣的信心，对吗？他们对耶稣有信心，那是一种确信，对耶稣的权柄毫不怀疑，对耶稣能医治他毫不怀疑。然后呢，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们的信仰正确了吗？完全正确了。他们是基于在这样一种正确的信仰里面，如果他们信的不是耶稣，如果他们信错了这个对象，他们信错了这个真理，他们信错了人或者神，他们信心的祷告是无法得到回应的。所以在他们的这边有信心啊，对耶稣有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有信心，对他的医治有信心。那再来说耶稣的这一边，耶稣来回应这两位的时候，他服侍他们，他对罗马百夫长有一个宣告啊，他有一个祷告的回应，他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或者说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就了，你回去吧，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就了。然后他对妇人怎么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或者说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了吧，或者说马可福音七章里面说，因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所以耶稣说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宣告。他这个时候有没有来求上帝？有没有祈求？他是带出了一个宣告，有回应，带出了一个回应，带出宣告，带出一个起始句，相当于是一个命令。他服侍人的时候是一种啊命令的释放，这仍然是一个命令，照你所信的，照你所相信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是一个起始句，对吗？是一个起始句。所以我们在看啊，这个信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个面。所以我们 啊，做信心的祷告，我们首先一定是基于对耶稣的信仰，基于正确的信仰。同时呢，我们做信心的祷告，就是像耶稣一样的回应、宣告命令，宣告命令。感谢主，所以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看他说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公式？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服侍人、回应人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别的公式，不是一个严格的公式，对吗？但是他会释放出来，这仍然是一种命令的方式，仍然是一种发命令的方式。所以作者说，有时候我们用文字来表达，我们看圣经这个字的时候呢，看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看不到字背后的那个情绪，字背后的那个情感。祈使句，比如说一个感叹号的句子啊，我们在一个问号的句子，如果后面带一个问号的句子呢，啊，你知道这一句话里面有请求的口气。那如果后面带一个感叹号呢，它是一个祈使句，啊，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祈使的啊，是有一个非常啊。里面的有种情感带出来的。那我们有时候写短信的时候呢，会什么就比较简单啊，他就不会带着情绪写短信发信息，有时候用文字，有时候用语音，对吗？那我们用文字写的时候呢，一般不会夹杂很多的情绪的，你想写什么那你就写上，很直接。但是呢，如果你在电话里面或者语音里面呢，有时候会带把情绪带进去的，一模一样的一句话，一个声调如果变了啊，声音变了，或者你哭诉的，或者你笑的讲，你的情感带进去，那这句话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对吧？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可能啊不知道他理解成什么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话呢，它正好是相反。你只读到文字，但是你还要去感受灵里的那个情绪。灵里的那个情绪，当耶稣说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你认为他这句话会说的软绵绵的吗？你如果啊，我们自己的心里比如说很慵懒的啊，很慵懒的看啊，就是这个思想上比较慵懒的，那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语调呢？根据你的信，根据你刚才说的，照你所信的，照你刚才所说的给你成就吧。你可以来想象耶稣基督他会用这样的话吗？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了。你认为他是起始的吗？起始句他是带着宣告，带着命令的。感谢主。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啊，根据我们这个信心的大小，因为如果你要说信心有大小的话，那最小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它依然能够排山倒海的，所以信心就没有大小，对不对？不是根据你信心的程度，因为信心，你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你就可以什么？就可以有做信心的祷告了，就可以做有宣告、有命令的祷告了，就可以做有带出结果的祷告了。不在于你这个信的这个程度，而是你只是在那个结果里面，完全是在那个结果里面。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无论是百夫长还是加拿夫人，他是一定是有信心在里面的，参与其中的，而且呢一定是有回应的，有回应的，是基于一个正确的信仰，好，正确的信仰。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被你受洗，他想要受洗，他想要重生，他很渴慕的时候，你能够能够看得出来啊，基于他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好，为他受洗，为他受洗，因为他相信耶稣这个事实，他相信其实信是在前的，信是在前，然后呢这个物质上的事情呢再来发生的，然后或者配合动作啊，或者配合一些语句啊，一些句话语啊带出来的，那都可以来释放的。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信心的祷告我们释放的是什么？释放的是信心。那方式重要吗？就是说任何方式都可以来释放信心，这个也是啊， 这里所强调的一点，你任何的方式都可以来释放信心的，这绝对不是一种公式，不是一种公式。同时呢，在释放信心的时候呢，必须是专注在这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对百夫长的时候，他就专注在百夫长的身上，他对迦南妇人服侍的时候，他就专注在迦南妇人的身上，他不会轻描淡写啊，你在啊要我的服侍，然后呢我好像给你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你给你成就了吧。他说耶稣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将自己好像把自己放在外面，不会置身度外的，他完全的专注于你，他不会草草了事的啊，不会哦、啊、好像没有时间去考虑你这个事情，只要他对你服侍，他是完全的专注的。所以每一次看到耶稣基督的神奇之处啊，他每一次传道，不管他面对谁，他都会非常的专注，也就是不会受周围的这个环境的打扰，也不会来在意别人怎么来评论他。你看他一直是在一个受打扰或者受指责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但他有没有受到影响？他丝毫没有受影响，他该传天国的福音就传天国福音，他该医病赶鬼他就医病赶鬼，他只关心眼前这个人。这么多人拥拥挤挤的啊、哦，撒该在树上，他就盯着他，他就专注的就看着他，他跟他对话。耶稣基督专注于每一个人，今天他也专注你，就好像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一样，照你所信的成就。所以它就是一个命令，它就是一个宣告，也就是一个声明，也就是一个声明。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释放我们的信心，来释放我们的信心。因为他说无论是谁嘛，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要心里不疑惑，只信我们所说的、必成，只信主借我们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的结果是什么？只要站在那个结果里面，方式方法真的不重要。你也许今天听到了三种四种五种方法，但是呢有一天你听到哎，另外一种不同的方法。我也听到有仆人，他用什么，用吹气啊，他也能找到圣经的根据啊，哎，用吹气的方式他也释放他的信心。所以不在于你怎样来释放信心，有些人按手的方法还有好几种好多种呢，按手的方法都不一样呢。你可以来选择你释放信心的方式，但是一定是要在这个信心里面。那你受谁的教导，可能别你教导你的人他怎么在用，你也会怎么用，你也会怎么用。而且呢，你用过一种方法以后你觉得很好用，你第二次可能还会再用这个方法啊，还是会用这个方法去使用的，这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在释放信心，啊，你在释放信心，感谢主。所以他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公式，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除去一切的拦阻，我们要站在那个结果里面。百夫长知道在耶稣身上就有那个结果，迦南妇人知道在耶稣身上就有那个结果，认定了。哪怕只有芥菜种的信心都照样可以医治。所以任何方式都可以来释放信心的。好，那作者要开始来讲他的见证了。他的见证在这里呢就重点讲死人复活的见证。他如何让死人复活，哇，他专门有一本书就是讲让死人复活，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许多的死人复活，甚至呢他可以同时写15本书啊，非常的伟大，感谢主。那他第一次的死里复活是在他自己女儿的身上，所以他在这里呢讲了五个见证，那重点是在讲他自己的这个孩子，但是从他孩子身上引申出来，就是说他用在孩子身上的这个释放信心的方式，他也可以运用在其他人的身上。他用这一句话来释放，使这个女儿能够死里复活，那他也用这一句话来释放其他的人。所以关键是信心有没有释放出去，关键是你思想当中还有没有障碍被拦阻了。所以他会讲这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也会讲他在过程当中，尤其是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思想当中是如何来征战， 啊，来挣扎的，如何来克服这些障碍的。那我们稍微来分享一下，那先来分享他女儿的这个死里复活的见证，就是他的小女儿，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大女儿是死了，然后神又给他赐给他一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所以有一次呢，他女儿呢从楼上摔下来，哇，面朝下躺在那个露台上，他去抱他的时候已经完全死了，就是说鼻子也被砸碎了，气也没了，牙齿从口里呢掉下来，满嘴都是血。你想想看，他说抱在怀里就像一个布娃娃，而且好像人就很重很重。所以当他抱起自己孩子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我当时根本想不起来关于复活的圣经了，关于复活的经文我想也想不起来。说让我想想，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没有哪一句经文还想不起来。反而呢有一个不是从神而来的声音来了，这个时候到他的思想当中来了，有另一个声音好像在对他说话，你将要失去另一个孩子了，你马上要失去另一个孩子了，因为他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就是第一个女儿快要三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声音一直跟他说，你会再一次失去你的孩子，你要埋葬你的第二个孩子了。哇，一说到埋葬这个字，它里面的出来的那个一幕一幕的是什么？他看到了那什么样的一幕一幕？就是第一个女儿被埋葬的那个全过程，第一个女儿被埋葬的整个画面，整个像视频一样播放在他的脑海里面重新上演。哇，然后呢想要来加强他这个意念，就是说这个孩子也会这样死去的，也要埋葬了。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当他抱着孩子在露台上走来走去，听着这个不断提醒他的声音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什么？如果是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将要失去？他在灵里面马上就警惕起来了，他就意识到这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来的。所以他就在那一刻，他就口里面就冲出一句话，在耶稣的名里你会活着，你不会死。然后呢就从这一句话出来以后，他就不断的反复听，他说听着这个孩子，我怀里着这个孩子，你不会死，你会活。哈利路亚，明明孩子是死了，他没有再说你将不会死，不是这个孩子快要奄奄一息了还没有死的情况下，完全死了，他等于是在称武为有，对吗？就像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称武为有，把不是的东西要说成是啊，把死了的东西要说成活，一遍又一遍的说，越来越大声。哇，那同时呢，这个从负面来的那个声音也越来越大声。那个大女儿埋葬的那个过程呢，哇，就像那个闪电播放一样的非常快，就在刹那间就给他重新上演了一遍，将近24小时的那个全过程啊，在他的脑子当中一刹那就重新上演，看到整个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灵界就是这么真实，因为灵界没有时间的限制，让你能够领受到，就像看动画一样，你就是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就那些画面实在是太清晰了。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喊了20多分钟，不断的在发命令，一边有杂音过来，一边仍然在发命令，抱着孩子然后进到房子里面，是一个小公寓，他把孩子放在那个靠墙的那个地板上，身后面是一堵墙然后呢他把孩子就竖在那个墙上，当他放手的时候，他耷拉着脑袋蹦的又掉下来了，胳膊下垂，好像就是一个人，就像软趴趴的一个人，啪又掉下来，就像散了架一样的，全身肌肉已经失去功能了，对吧？因为人死了，甚至就散架松松垮垮的一下子就掉到地上了。因为他想看一看你活，他一直在期待那个活呀，已经20多分钟过去了，他单膝跪地，开始耶稣的名字的说，继续说，你会活着，你不会死。 在耶稣的名里，你会活着，你不会死。当时他的声音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脑子当中一直有那个负面的声音，我这个口里的声音要比他更响。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有时候你的思想当中也有很多障碍的声音，一定会有一些不从神而来的声音来搅扰你。你也许面对的不是死人复活，但是你仍然需要来释放信心的话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障碍。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你也可以大声，你来掩盖他。所以他说，他就是认为我要大声，我要必须要比那个声音更加响亮，否则他会什么？这个话就会被拦阻啊，就会被拦阻啊。他就指着他女儿就继续发命令。我们先把其他的这个见证放一放，先把他女儿的见证讲完。然后他就这样的一直发命令，说你活着，你不会死。那你想想看，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话吗？也没有，是吗？圣经里没有一模一样这句话，但他在释放信心。所以释放信心的时候，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当然你可以因为听到这个见证，然后你拿着这个话，你一样的，你拿着这个话来释放一个人死里复活，你是站在同样的这个信心里面。所以这个重点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在释放信心。所以当他这样持续的发命令，突然之间就好像有人在那个孩子的肚子上打了一拳，在他女儿身上肚子里打了一拳，因为他抽搐了一下，整个人抽搐了一下，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快要死了，不是要用心脏起搏器在他身上搭电啪搭一下，是吗？然后呢，就像然后他会整个人会抽搐，整个胳膊会抬起来，就好像哦搭电一样的。哇，这个时候他头抬起来了，那孩子头抬起来，抬起来呢，就是哦当他慢慢像要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喷出了好多血，头一抬起来就喷出好多血，溅到他一身，溅到他父亲身上一身。哇，眼睛是睁开了，但是呢好像没有魂不守舍，就是好像精气神在那里，但是呢也好像没有灵在里面，没有灵在里面。这是他亲眼见到他女儿的那个复活的这个过程啊。精气神是在那里的，但是呢观察他的眼睛就可以知道。诶，然后看着他呢，就这个灵就回到了他的身体里面，他的眼睛就开始聚焦了啊。本来这个瞳孔是放开的，这个时候呢就眼睛聚焦了，哇，他真的复活了。女儿复活以后第一句话就说，爸爸我饿了。所以他就去厨房给他烤了一块皮塔饼，但是他牙齿已经被撞落了，就不能咀嚼，所以他掰了一小块放在他的嘴里，他吞下去了，两个手腕也都断了。后来他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经过医生的那个脑电波的分析，他的大脑已经死亡至少45分钟。然后他身体因为刚才从墙上掉下来，膝盖也完全的被摔坏了，所以医生呢给他又上石膏又上绷带啊，又治疗他，医治他脱落这个牙齿啊，感谢主。所以后来他知道，就是一个人复活以后啊，复活以后有一个医生告诉他，他说当人把食物放到人的嘴里的时候，就会刺激那个消化腺。我们知道我们有唾液，对吗？有刺激消化腺，然后开始分泌口水，然后呢会激活人消化系统的其他几个方面呢都会开始运作啊。那一个系统动起来呢，其他的系统八大系统都会开始在功能里面来运作了。所以呢他从此以后呢，他随身就会带着一些食物他的车上总是有可乐，有薯片啊，有面包，就夹着肉的那个面包，还有一些呢培根腌肉啊，或者我们把它理解成为香肠之类的啊，他会带着一些啊，这种随手可以吃的这种食物。为什么？万一有死人复活需要，我们看到他随时做的准备呀。哈利路亚！因为圣经也有讲到，那个小女孩耶稣复活她以后，哎，她醒来也说饿了啊，耶稣让人给她喂东西吃，所以有圣经的这个佐证的。好，我们看到他在女儿的身上释放他信心啊，所以他也亲眼看到啊，女儿就是这个灵回到他的身体里面了。因为身体没有灵是死的，雅各书2:26，当一个人的灵回到身体里的时候呢，他必须有一个切入点，就是使身体和灵能够结合起来。那个身体因为本来还是死的， 要与生命呢相连接呢，就是得有一个切入点，有个切合点啊，非常的感恩。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的灵啊，就像如果用像素和小点点做比喻呢，可能不是特别能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什么部位没有灵的话，什么部位就是枯干死亡的。你这只手如果没有灵，你的灵在手上呢，你这只手就是枯干的啊，因为神造人，然后呢吹了一口气在人的里面，成了有灵的活人。神造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如果没有灵与身体的连结呢，那身体就死了。所以呢，他说当我们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死了，那等于是要让他的灵跟身体呢重新结合起来。灵注入他的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的啊，对着这个气球吹气，直到那个灵跟他的身体完全结合，他的身体就能够活过来了。所以吹气吹的是那个灵的气啊，灵的气。所以他用吹气的这个方式，我刚讲的有仆人释放信心的时候用吹气的方式都有啊，都有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灵与身体的这个结合，然后呢带出这个魂的意识啊，魂的这个思想状态。感谢主。这是他女儿死里复活的这个见证。还有第二个呢，死里复活是一对双胞胎。他本来已经胎死，已经腹中了，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了，结果复活了，而且生出来以后非常的健康。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离他很近的，离他们很近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人。这个教会呢叫耶和华见证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是心脏病突发，神使他复活了。那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在开车的时候心脏病突发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里面的一个会员。哇，那么他开车那个卡车啊就翻在路边了。那我们想想看，心脏病突发那个连刹车都来不及了是非常的紧急的。然后呢就可能就撞车了，一下就出意外事故了。那旁边经过的人呢就把他从车子里面拖出来，正好是在圣诞节之前。星期四，他说地上还有那个积雪啊，还是冬天下那个有雪的。他躺在那个雪地上，身上呢被人盖着一张蓝色的这个防风布啊，人给他遮挡一下，因为他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作者正好开车路过那里，他本来跟妻子在打电话，他说，是那个用翻盖的电话。那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然后他说马上就挂断电话，他说我等会儿打给你。他看到呢，他就走过去。走过去，那些人已经叫了救护车，也通知了警察，正在等待当中，但人不是特别多。然后呢，他就直接走过去的。那么他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去施行这样复活的这个医治啊。那他肯定会先稍微问一下这个路边的人，他什么情况。那旁边有人说他是突发性的心脏病，那他说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他的身体，那他们说可以。他看了一眼，他就打开那块挡风布蓝色的挡风布，他蹲下来打开那块布。他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是当他看到这个脸的那一刻，他里面的那个易怒就出来了，他里面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那不是那种肉体里面的情绪那当然也带着这个情绪，但是呢更多的是从里面出来的这种愤怒跟怒气，跟人的怒气会有一些差异。这个时候他心里就在一句话，就没门，仇敌休想在圣诞节之前从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身边偷走他的生命。他也不知道他有妻子两个女儿，他不知道，但里面就是这个话就出来了，休想。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国外就是圣诞节是过年呐，过年的时候，新年的之际，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要失去他的丈夫和爸爸了，所以这是神在告诉他，在点燃他里面在点燃他的里面，然后呢，让他表现出非常的愤怒，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那这个时候他马上就发命令， 奉耶稣的名，你会活着，你不会死。那这一次他不像跟对他女儿说那一次，女儿那次他说了20多分钟，对吧？这次他说了几遍就好了，他说了2-3遍，然后呢就起来就转身就走了，说了就同样的话。因为他上次成功了，这次他可能也是一个同样释放信心的一个方式，已经成功过了，所以他这次呢就已经找到了。所以他说，你只要找到你释放信心的方法，你往往就会一直照做的。只要没有变得更加单调，他说就没有问题。不单调不乏味没问题。如果你觉得单调乏味了，对你信心的释放有影响了，那你的信心的水平是会下降的。就这个释放会下降的。就变成是好像一个仪式一样。如果我们在仪式里面，就不是在能力里面。所以他说我们要保持祷告。来旺盛，来兴盛，来大大的来释放，来保持这个能力的这个释放。所以他走开几公尺，大概还有十几个人，突然他听到了打嗝的声音。那个打嗝的声音是非常奇怪的，也不是真正的咆哮我们那个打嗝，那我们也只能现在只能臆想了哈，只能臆想了。这个人就马上什么坐起来了，抬起头四处转动，哇，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起来都吓到了，马上都跑开了。只有一个人，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只有他一个人绕到了那个卡车的后面绕到了他那个人的车子的后面，然后喊着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他一定是看见主耶稣了，对吗？所以他至少知道这是谁在做，他一定是知道了。所以他就回到车上去拿面包，因为他已经走开了。这个时候他听到声音了，知道他复活了，所以他就车上就拿到了去拿面包，因为这是他随身带着的，是吧？一直随车带着的，然后呢，把面包给这个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时候警车啊、救护车啊，全部都来了，来清场了。还好在他们来之前已经解决问题了。当他回到车上，那个妇女走过来就叫住他，他说：“我看到。”你奉耶稣的名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其实他说他当时还没有太反应过来，因为他发命令也只发了没有多少次他琢磨着，那个人真的是复活吗？他本来死了吗？他会有一些些的没有反应过来。那个时候是2001年。那么当时呢就那个女的呢就问了他的名字。他说我会跟着去医院了解情况，后面会把信息再报给你的。后来他又收到了那个短信，才知道这个人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教会的会员，他也承认是耶稣救了他的生命。但是他说他们的教会的长老警告他不能说出去，否则要把他赶出会堂的，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不再使人复活了，耶稣不再像以前一样的行神迹和医治了。他说这些是来自撒旦的，你不能说出去的，不能给撒旦做广告。你看这是反着说的。但是那个人呢知道自己是耶稣救了他，但他不敢说，因为他不愿意被教会赶出来。不明白真道就没有那个坚定。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这也是揭示了这个宗教的这个作为宗教的这个本相。这是第三个死里复活的见证。第四个，有一个男人，他本来已经被宣布死亡，已经推进救护车了，但是呢他当时就为他发命令。那他的妻子呢是跟在旁边，跟在另外一辆车上面，他把电话放在这个尸体的这个胸前然后呢他就是去引开医生的注意力，然后他就在电话里发命令，就是妻子能听到电话里他发命令那个声音，他也是说同样的话，你会活着，你不会死，你活着你不会死。后来呢他就被救护车拖走了。他开始是在这个车上面为他发命令的。拖了一会儿就是在车还没有启动之前拖了一会儿。后来呢妻子就跟着去了，妻子后来就也给他回复了知道他说什么时候复活的。感谢主，哈利路亚。第五位呢就是一个泰国的妇女。泰国的妇女已经死了，都放在停尸房里面了。放在停尸房里面，然后他们去祷告。祷告好呢复活了。醒来的时候脚上还挂着死亡的标签。 哇哦，感谢主！他披着那个裹尸布啊，裹尸布全部都在身上，但是对着站在那个广告牌的下一个男人说：“嘿，你一定要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他死前是一个佛教徒，他死后看到了耶稣。在他说在坐着，他们在说你会活着，你不会死的那个时候，他说他复活了。他说他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谁。回家以后，立即就把所有的偶像全部都清除了，马上就跟从了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在这五个的死人复活的这个见证当中，我相信他那本书里面会写更多的见证。啊，你看到了什么？我们就应该称无为有，大声的宣告。他当时说你会活着，你不会死的时候，是大声的宣告，要去克服所有的思想当中的障碍，释放信心不是一种公式。在于信心，信心是不是被释放出去了？在于除去一切的拦阻，因为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灵也住在你的里面，使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也使别人的身体能够活过来。圣灵的大能就是行神迹奇事的大能，就是爆炸式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对我们说，我们什么要随时准备好。就是面对紧急情况、突发情况的时候，好，那这就是神迹奇事要带出来的时候了。我们是害怕，我们往往就害怕紧急情况出现，就马上就失去平安，对吧？但是呢，他跟我们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来面对紧急情况，然后呢，使这个情况成为神迹奇事。他说，我们就是为神迹奇事而造的。我们不需要计划得很周全，你没有办法计划那么周全。当然，你是有一个大的计划，你有一个大的方向，但是随时可以做好准备。随时做好准备，也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否则怎么来面对呢？今天我要回到家里，我才有这个能力吗？我要回到教会里才有能力，我在这个小组里才有能力。不，我们是要在生活当中来面对的。生活当中要来面对的，也许我们要从最小的事上开始面对。对别人是那个是一件小事，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大事。今天你的孩子发烧了，哎，突然间就发烧了，那些突然来的东西，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是不好的。而且这个时候你要迅速的来抵挡，你不能拖延。很多时候就有邪灵的这个攻击的，所以他说我们不要被陷入到这种生活的忙碌里面，就是被生活就是缠绕紧了，而不是在生活当中去释放啊属天的大能。他说很多的人就看到，很多的人就落入到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忙碌里面。我们要处理生活的需要吗？肯定是要处理的，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要做这个做那个，每个人都要安排好生活，安排好啊事工，每个人都要安排好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要知道平衡，要去平衡，要去处理。今天不是我躲着就啊躲着不去处理生活，我就单单为主传道，这也不是主的心意。但是我们认识了，我们是在与神的通行当中，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有神在我们里面。那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来信靠神，就是只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所以呢，作者也有一些经历啊，他们刚刚施工开始的时候，诶，施工一开始是会有一些搅扰，哦，这边要聚会了，那边资料还没有到啊，这边这个马上要开始了，然后那边的后面的后援后勤资料什么啊，各种的情况都还没有预备好，没有准备好。好像让你忙乱啊，陷入手脚忙乱，让你惊慌失措，让你彼此抱怨。啊，我们尤其有些施工线上的施工，对吧？有时候呢，啊，会有一些啊原因拦阻，你也不可能细细碎碎全部都通知到位，哎，会有一些彼此的那个，但是你的意念里面不可以有埋怨的。这个时候，神曾经对作者说："你所要做的就是献身和讲道。"所以，我们每个人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那个当口要做什么，奉主的名仍然在去做。他说："是啊， 没有音响有什么关系？音响有故障有什么关系？乔治·惠特菲尔德不是做到了吗？约翰·韦斯利不是做到了吗？没有音响系统，没有关系啊，到人群当中就讲到。所以任何的故障都没有问题，不怕，不怕，我们里面有神，我们有神，他会接管一切，他会摆平一切，我们做自己该做的那一部分，做自己该做的。所以作者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就时刻要回到那个原点。就最怕的就是人会被这些思虑啊，这些事物所缠绕。你认为好像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去完成呀，我不做怎么办呢？我不工作怎么办呢？我不生活怎么办呢？这些时间不花进去怎么办呢？诶，被细节就困扰了。即使是在事工当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有时候我想，哦，这些事情，那如果我这样做出来，大家都不能清晰的明白，好像一定要给它弄出来，就会被一些细节所困扰。那包括在教会当中，本来那很多的事工他说可以做得更加的出色，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不拘小节，有时候是不用拘小节的。他说啊，有些事工本来可以做得非常的出色，但是到最后纯粹就变成了一桩生意了，就变成商业化了。本来是那个话语的执事，你是专门来服侍的，或者是来带导的勇士，诶，后来变成了这个公司的这个经理啊，哦，管理人员啊，总裁啊，诶，慢慢慢慢就是什么，你要让这台机器在运转，好像要有钱进来。如果今天你开展一个施工，是钱就不断的要源源不断的要滚动，诶，你慢慢慢慢的就是什么，你要来讨人的喜欢啦，你要使人这个钱财进来，诶，你会就有一种依赖性，会有依赖性，所以就很容易就是转向，很容易转向。所以今天我们要留意啊，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时刻是在这个纯正的这个信心里面，不仅仅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啊许许多多没有信仰的人。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这个光，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是他的灯。我们要留意周围人的日常需要，然后呢，我们也要啊谨慎，也要谨慎，不要被很多的细节所缠绕。所以作者说他很蒙福，因为他有优秀的同工，90%的杂物他的同工全部都会给他弄好，他只要签字就可以了。哈利路亚。他只要拍个板就可以了。所以他也提到呢，就是当时他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他也买了新家，因为他一直没有买新家，他认为买新家呢是对他妻子的一个祝福啊，是他妻子应该得的。所以呢他们买的新房子，哇，那东西一大堆的东西，哈哈，一大堆的东西，因为搬一次家不容易。而且呢他们已经是有孩子，而且有孙子孙女的第三代了，所以他们东西肯定很多。所以啊，所以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房子还是卖了，最大的心愿卖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花在这个啊整理打扫卫生的这个上面。他说已经逃避62年了，44年的婚姻，他说我躲过了这44年，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到处跑啊，那就没有那么多携带的东西，生活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是我们啊一个家庭，所以我们一定要简洁，我们要简洁。家庭的这个残累呢，越少越好。他背负着，他说我深深的知道我背负着对人的这个责任呐、啊。24小时电话是保持通畅的，有人自杀，他要去劝导，要去开导。但是呢，神还感谢神，他说每天都有见证，每天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不但他们得鼓励，今天我们一听到我们都得鼓励，对吗？刚刚那么多的死人复活的见证，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深深的得到激励吗？他说时常看到那个瘫痪的人就得医治了啊，一个主日释放他，另外一个主日呢就看到他完全得医治了。他会在车上赞美敬拜，敬拜神，干枯的骨头嘎嘎作响，这是赞美之声，使死人行走。你说他在敬拜啊，他的敬拜，当他看到，他都想到这些医治的场景的时候，他由衷的赞美，由衷的敬拜，直到泪流满面，哭得像个婴儿。啊，一直活在那个天国的那个氛围里面。但是回到家里呢，他要做生活吗？仍然要处理生活，要倒垃圾，要喂松鼠啊，要打理生活当的事情。但他妻子呢，给他做了很多啊，那个财务方面的事情全部他妻子会 做的，因为他妻子和孩子们也尽量保证他完全专注在这个事工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有时候会找理由嘛，说啊，你是全职侍奉的，你没有世界上的工作，你当然可以说你可以专注了，我们是世界上有工作的，而且呢是妈妈啊，是妻子，还有很多的角色。那我们再普通的一个工作，再那个杂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事务，他也要面对的，对吗？他也要面对的。而且呢，作者他面对的这个事工上面的这些杂杂的事情呢更多。所以他说，我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大家，可以同情大家，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必须要警惕来自世界的忧虑。因为当世界的忧虑进来的时候，就会扼杀神的道。所以他们搬家的时候，就妻子在说，少就是多，多就是少。所以他们就是缩小规模啊，简化简化，尽量的简化，能扔的就是扔掉。但是他放书的空间还是很大，非常的大。但是真正生活的必需品其实是不多的，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体会的，你放在家里的东西，你去看一看，一年以上没用的东西有多少，两年以上没用的东西有多少，你当下每天在用的东西真正有多少。真的，我们的必需品实在是可以少而又少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时是准备好要去面对各样紧急的情况，要使之成为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要谨慎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警惕世界的忧虑，警惕各样的干扰。说到这个干扰呢，说到手机了，那今天最大的干扰可能就是手机，因为手机一响，它可以随时打断你。所以仇敌在找一种可以直接随时打断我们的一个方法，就利用我们手中的电话。你一服侍电话响了，你一讲到电话响了，好，你一分享这个属灵的事情，哎，马上就电话响了，而且歌那个歌还特别好听啊。他说所有的人都被打岔了，情绪被思想被打破了，思想一走神呐、你要在15到17分钟之间，你才能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仇敌会算准时间，他会用这个战术会来搅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线上，你听到的时候，或者说你服侍的时候，最好你都是关一下手机。那我相信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对吗？你之后再来一次性来处理会比较好。否则你的思想就很容易，尤其有些家人刚刚来操练这个专注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打岔。你发现没有？你越想操练专注，他越来打岔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识破了呢，你就加倍的来专注。你说你这个时候你搅扰我，好，那我要加倍的专注，你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是什么东西在搅扰？感谢主。所以不要让手机成为我们的干扰，而是要让手机成为我们可用的工具。手机好吗？当然有它好的一面，对吧？我们要让它发挥最强的一面，发挥最有力的一面，而不是让它成为我们的拦阻。就像金钱一样，金钱是很好的工具，是我们的仆人，但不要让它来辖制我们。成为辖制了，那就成为仇敌的工具了。所以这个手机还有这个危害手机的危害也顺便提一下他说危害要提一下那制造手机的人，制造 iPad、 制造电脑的人肯定说这安全的，对吗？但是呢，他说在医治服侍的过程当中看到的就是癌症肿瘤很多都是跟手机有关系，就是跟现代的电子辐射有关系。就这些肿瘤的位置呢，往往就是距离电子产品最近的地方。他们当时呢就是看到这个手机对人体的危害，因为手机是挂在身边的。他妻子也做实验了，如果把这个电话的一头插上电源，一手拿着电话，另外一个手呢放在那个仪器上面测试一下，那个插头一拔掉，好，那个仪器的那个指针就下滑，那个线就掉下去了，然后电源一插上，指针就马上就上来了。所以这个电流就在影响人体的这个身体的器官和组织的系统。所以很多人，就现代人拿着这些电子产品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的问题。因为电会影响人的这个神经，这是仇敌利用的一个东西，他在杀死人。所以他说也看到过很多得肿瘤的人， 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有一个朋友接触打过几次交道，他穿着这个短裤，手机呢放在裤袋里，旁边的裤袋里，结果他的腿上就长一个很大的肿瘤，后来截肢了。然后他呢经常又把这个电话放在右边的耳朵旁边，所以他的头的右侧呢又长一个肿瘤，最后他死了。他说这不是巧合，放电话的地方正好是肿瘤的地方，所以有些这个电话呢很靠近那个心脏啊，那也是看到他这个危害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来持续的留在这个属天的健康里面，有些人根本不会防护自己，那我们要来知道，那也包括疫苗啊，包括疫苗，疫苗呢以后呢可能会延伸到这个芯片，对吗？啊，那最终呢可能你就会受这个监控系统的这个追踪。现在呢其实用手机就可以定位追踪到一个人，随时可以追踪到一个人，能够确切知道你的位置的，确切知道你的电话的。所以事实上呢就是人跟这个电话跟这个手机已经绑定了已经绑定了。这些都是延伸出来的干扰危害危害。但我们今天呢在与主的同行当中我们时刻可以得胜。好，那接着就是要来讲我们信心的祷告。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前面的讲了信啊，信的种类，信心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对吗？一切的火箭，但是是在信心里面哦，是你这个信心的盾牌拿起来，这个信心的盾牌才能够来灭尽那个火烧的箭，那个火带火的那个箭过来，你这个盾牌是湿的，你是带水的，它才能够熄灭，是在信里面。他说是住在心里面，不是访问，不是访问呐、啊，他就是说要住在信心里面，而且能够活出来，真正的要活出来。那真的要住在信里面呢，知道关键两件事情，很关键两件事情。那或者我们把它分解成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知道自己新的身份，你知道自己的新身份，也就是一个已经改变的你，已经复活的你，已经死里复活的自己。我是新造的我，我是已经改变的我，这个我不是以前的我。所以要住在信心里面，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立志，你要决定要改变。所以要让那个环境啊对你来说反而造成正面的凡事互相效益。因为有些人不碰环境呢就不会立志。环境来了呢就会立志，就会决定我要改变。我不想再这样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不想再顺从错误的走在顺从的错误的顺从里面。第三个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住在心里面，就是像耶稣一样行动起来，不是像我们过去的那个我一样的行动，而是完全的改变生活动作行为习惯。也许第一次做的时候有点像假装都没有关系，所以这三点就非常的重要。你知道自己的新身份，你不是那个可怜虫，你好像我又病又穷啊，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尘土当中是一个可怜虫，没人来看顾我啊，好像神离我好遥远，你觉得自己是罪人。今天蒙了主恩苦苦的哀求，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神的义啊，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是征服者，是得胜者，是神在凯旋的行列里面率领你，无论你在哪里，你呼求他，他必应允你的。你看看你的能力，你的身份，因耶稣受的鞭伤你也已经得了医治了，他已经将天上所有的福气都给你了，已经将所有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赏赐给你了，而且你有份于他的性情，他也保守他向你所许的每一个诺言，他应许你的全部都实现。你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被抬举到何等高的程度，你可以一切都变成新的，就是对你来说都已经过去了。你曾经所受的那些伤痛，情感的伤痛，财务的伤痛，关系的伤痛，身体那个疾病的那个伤痛，全部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你思想的问题，你的思想就是唯一的问题。你不要再念念不忘过去那个我，我有抑郁症啊，我忧郁啊，就是一直落在那个过去的那个情绪里面。你也不要旧事重提，你不要再想过去那个你，那个你已经死了， 你要认识现在的你，现在的你他的琐事，他的所有，他的新的生活，那你就得活出相匹配嘛。你知道你是谁了，然后你活出来就要与你的身份相匹配。你就说，我今天在基督里面，我被重造了。神没有造一个废物，神造的我是新造的我，他重造了我。那既然他重新创造了我，那我一定是要成为他想成为的样子，而且一定可以成为。我在他里面一定是完整的，是完美的。我需要的一切全部都在我的神里面，神祝福。他说我能做到，我一定能够做到的。哪怕我看不到自己现在做到，他说了呢，我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的。他说我健康了，我就是健康的，我认定健康。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就是富足的。那你两只手就重新又长出来了。他说的，所以他说让我们开始行动吧。行动像基督，行动像耶稣基督，哪怕一开始有一点点装模作样，你也会弄假成真的。你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做，你会做到你自己相信。其实不是假装，而是在训练自己进入那个真实的角色。你必须要习惯它。想象一下，你前一天不是总统，第二天你当总统了，啊，你当主席了，你当国家的主席了。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主席。你醒来的时候不是马上就知道了，但你的身份已经变了，你就是一个主席了。你要去学习在主席的位置上怎么来说话，怎么来行事，怎么来处理问题。你一定是会去学习的，因为你说我已经在那个身份当中，但是那个身份对你来说还不习惯，也一样不习惯啊，好像有做出来有一点不像，做出来有点装模作样，但事实上是在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好，今天他用总统，我们用主席来比喻，因为我们那有的国家是总统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今天你不是地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孩子，你比总统的位置更高，你比主席的位置更高，你是活神的儿女，你有父天父的基因，你有兄长，你的长兄耶稣基督做你的榜样，你有圣灵的能力住在你的里面。哇，你可以完成他说可以做的一切的事，也就是说你手里有那个宝剑啊，你可以来挥之于天下的。哈利路亚。他说我已经把耶稣基督活生生的放在你的面前作为一个样本，你按部就班跟着学，跟随羔羊的脚中走。但是必须要走啊，必须要开始做。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有拦阻，他说我们就冲破拦阻。如果你所住的地方对你太熟悉了，那你可以离开那个地方，换一个地方，到陌生人的地方，不认识你的地方，你就可以敢做了。你不会顾及自己的面子。所以作者呢，他会离开自己的老家啊，老家那些人对他的过去很熟悉的。啊，他们认识的是一个疯子，曾经的一个疯子，像恶魔附身一样的，曾经是一个武术家，还去夜总会，还会打架。啊，他们眼中的他，啊，那他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丑化自己，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可能过去的行为呢，就确实不是很光彩啊，不是非常的光彩。那他以前的那个玩伴，就是要么死了，要么就进监狱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看他原来的那些。从那个伙伴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他原来的环境真的是不怎么样，啊，所以人就啊只记得他的过去，所以他就必须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就像新造的人一样，开始新的活法，新的活法，远离假象，必须走出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一样的，就是你要让自己到一个你能活出来的地方。能活出来，那我相信大部分人的过去不会那么糟糕的，是吗？所以你在你这老家还是可以活出来的。哦，还是可以活出来的，感谢主。去任何地方都没有关系啊，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你也许装，那你装一次不是演戏，做了就会知道。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接着我们来讲，要有信心的祷告，就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用一节圣经来做代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魂兴盛。 或者说魂繁荣，然后带出呢凡事兴盛，身体也健壮。哇，这个兴盛是非常非常平安的兴盛。魂兴盛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是完全住在平安里面的，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这个兴盛，这个平安是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健康。神说给你的这个平安，耶稣基督留下的那个平安，是可以胜过整个世界的平安，就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的搅扰。就神希望，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活在这样一种完全平安的状态里面。世界上虽然有有波浪，有逼迫，有罪带来的，但是他期待人就一直住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他期待我们就像行在天国一样的行在这个平安里面。这个平安不是头脑里面的平安，好像事情没有就算平安，好像顺顺利利就是平安，那是心灵里面的那个平安。我们一定是在经历当中，对吗？我们都会有经历当中，不是说没有问题我脑子里面还是比较平安，问题一来马上就失去平安了，那个平安不是真实的平安。耶稣的平安是什么？耶稣的平安就是在暴风雨当中依然能够睡着，这个是真实的平安。如果我们面对的很大的环境，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享受心中的平安，那么你也先别去管环境。如果你在很大的环境当中，你解决不了，面对不了，你也先别去管环境，你先真的应该先来亲近上帝。因为平安还是在你里面的，它不会，随风飘走的，是你的思想来决定的。他希望我们活在平安里面，无可动摇，不会被撼动。他希望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他希望我们坚定不移，不断的前进，而且是茁壮的成长，同时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他希望我们的生活是美好的，这就是神的心意啊。如果你觉得神是残酷的，神是动不动就要来发怒的，那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你也就不能活在这样的平安里面。当然他说同时我们也要谨慎的，也要谨慎的，因为有些人把一种平安就当成什么，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应该什么？毫不怀疑。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有人认为你享受平安了，就应该就不会碰到那些事情才对。不是的，平安是在，人群当中你去经历那个平安，你在环境里面经历那个真平安，你在行动作为当中你经历那个真平安。我们来经历的是什么？是神所怀的那个意念。我们确定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我们毫不怀疑他，毫不怀疑他，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踢倒一切坚固的营垒，一切坚固的营垒。所以有些人可能如果从来没有听过，宗教的一些东西呢，可能反而会，直接的会很容易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但是今天我们都是从传统当中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真实的明白怎么样来经历，这样的平安。奥斯本有一句话说，乃是神的灵住在人里面，使人成为基督徒。这句话我们得细细的琢磨，听起来很简单，它很深入人的心，你会越嚼越有滋味，你会越想越有道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神一个完整的计划，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而且要住在人的里面。在里面，那我们就重生了；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与神同行了。然后人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就是在经历神，经历圣灵，我们在活出基督。短短的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种子是要显现出来的。那重生，听起来好像作者讲重生比较少，但是呢他说你在新造的人那门课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对重生这个价值的理解。重生一定是首先的，一定是一个前奏， 那第一步一定是重生，然后呢再进入神要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因为你要真实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第一步一定是一个重生，然后呢同时什么，你是重生之后你有圣灵了，但还有什么，你要圣灵要住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对吗？啊，然后呢也要住到你的思想意念里面，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的啊生命交给主，我们要让主做主。我们知道我们重生的时候，哎，我们知道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对吗？不但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的主人啊，深深的知道。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呢就没有与圣灵这个同行了，一开始时候呢就啊非常的火热，重生的时候，刚刚重生的时候就非常的火热，就非常的回应天父，回应爱子耶稣基督，回应圣灵。但是后面呢就一直停留在这种婴儿的时期，就没有活出新生的那个样式啊，可能就一直在停留。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事实上好像就是一个被掳的人，就好像一个非基督徒，他说是其实没有区别的。或者说有人就一直一次一次的感觉定罪啊啊，一次次到基督面前来，然后一次次又定罪，然后又活到原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去了，就没有实际的你真的有新的生命了，那新的生命呢就没有真实的活出来。大部分是在这个定罪里面啊，在忧虑里面，在自我里面，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啊。所以这种啊被定罪的这个思想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而不是在罪和死的律里面。所以目的在说什么？我们重生重要吗？当然重要，一定是要先重生的，你才是一个从灵而生的新的生命。但是重生之后呢，要知道如何行走在灵里，就还得往前走，就明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还要在行李灵里面行走啊，让我们往前走，不是就啊逆水三千石，神扔来一根绳子一根保险栓啊，我就挂在上面就好了，我得救了，你只知道你得救了就好了。你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你的思想不能单单停留在自己的身上。神愿意救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人都直到呼求他就近他的时候啊，然后呢接受耶稣基督真实的做他个人的主。那今天要活出来也是一样，要行走在灵里也是一样，直到人到耶稣的面前来，进来让他进来，让他做主人，让他完全的掌权，完全的掌权，完全的我们来顺从圣灵，行在灵里的生活是向自我完全死去的生活。一个自私的人可能只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就只是想着自己，但是越来越成熟就越来越顺从神灵，越来越顺从神灵。所以重生重要吗？当然重要，是一件人生的大事，最大的事情之一啊！因为我们已经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你已经成了父家里的人了，他非常开心拥抱你，拥有你，但这不是他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的目的。神要我们新生之后不要单单停留在那里，要越过重生再往前看，不断的往前走。重生就好像那个种子，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看待重生就好像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是要生长的啊，是你已经是一个新的物种了，那你在他的里面已经是完全了，你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如何去支取他，你知道如何行走在这个神全备的这个祝福得胜里面。有一天他说会长大，一定是会长大，他说这个种子一定是要长大，感谢主。而且长大的时候呢外面都会看到啊，给人看到的。所以今天要怎么长大呢？这个不可思议的种子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基督。当我们里面的种子长成外面的植物，就长大以后呢，看起来那个样子呢，就是像基督了。所以这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到的啊，我们的目标， 神众子显现的一个目标，得以成为完全人，有基督完全的身量，得以长大成人。H 版的翻译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在元首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那就是长成他了，就有他的思想，就有他的意念了，一定是会长大的，因为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于你要不要，就像你接受重生的时候接受他一样的，那现在要不要接受圣灵来掌管你来掌管你，充满你，完全的充满我们，直到我们被浸泡在他的里面，就完全的受浸。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有一些人就被充满的过程就会越来越多的与神同行，你也会看得见的，你会看得见的，神的灵就从他里面就不断的溢出来不断的满溢出来，可能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但是他一直很想跟神同在，很想行在这个神的灵里面，他就慢慢慢慢就会溢出来的，因为越来越多与神同行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作者呢会去各种的这个教会，有些教会呢就是因为他会医治嘛，就会请他去讲道，但是很多人呢还不相信圣灵的洗礼不接受这个方言等等恩赐所以他不能直接说那些道，要让想让他们圣灵在圣灵里受洗说方言，但是呢他可能得迂回着来说讲完道以后呢，你们谁愿意到台前面来的，对吧凡求的就得着，你们中间什么人他的儿子向神求，向父亲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一定是不可能求雨反给他蛇，他说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他用圣经的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所以他说你们都是天父的孩子，那你们就尽情的求吧，你们想要什么就尽情的求吧，所以他们就会开口，他们一开口一迫切的要然后呢圣灵就充满了，方言就出来了那教会的牧者就也没有办法，感谢主。所以神的灵已经放在一个重生的人里面了，那今天呢我们是要被完全的沉浸在圣灵里面，就是让圣灵完全的拥有我们随时随地是在圣灵的这个顺从里面，圣灵是想要让我们永留，借着我们要永留出去的，满溢出去的，哈利路亚。但是这个中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没有我们的同意圣灵没法做的，没有我们的同意圣灵没有办法来沉浸我们，来充满我们，在于我们自己，要你要你决定做，你做或者不做，你啥时候做基本上都是我们人说了算的，所以你一定要下定决心，神啊，今天我将生命给你，我将重生的时候我已经将我的生命给你了，那现在呢我要彻底的完全的委身于你。他说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对神的奉献到底有多的绝对，有多么绝对，我们说为主做一切的事，那我们细细的来想，诚诚实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主让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以诚相待，你来看着耶稣，你来看着耶稣，你有在做耶稣让你做的事吗？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明白，今天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世界上来干什么。哈利路亚。世界上有那么多义的人神对我们的计划那个旨意是一样的，那我们呢，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神的旨意呢？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就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他说你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对吗？我们要留心自己的救恩，重生是一个起点，灵的得救是一个起点，今天魂的更新，思想意念的更新，和我们身体行动作为的改变，活出那个种子应有的形象，这不是要一件轻率的事情恐惧战惊恐惧战惊，也就是要警醒的，要心存敬畏的，当然不是害怕，而是真实的战惊，因为你会视他的事情为重要的事情，你觉得这个心意更新是一件非常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且是非常需要我谨慎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不走在纯正的心意更新里面，我会失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满足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计划和旨意，而不是去满足自己的那个计划。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神对我们的这个计划。你无论在什么领域，在什么工作环境，在什么生活啊面临的生活环境当中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清晰神对你的计划，神对你的旨意。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很巧妙地在安排着啊，他看顾我们，因为他总希望我们能够回到那个位置上来，因为我们是预备行善的，对吗？我们会在哪里？诶，你碰到的那些人、那些事情，啊，你接触到的工作都不是偶然的，啊，他这些事情呢，都会促使你，只要你愿意，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来为你效力，让你知道他对你的计划。这个计划非常的美善，没有恶意。他会把你带到一个预期的结局，就是你长大以后会越来越像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不管我们生活面对的生活多么的啊糟糕，不管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找到人生真实的意义。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去找，要思考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我是这样活而不是那样活呢？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啊，有些时候碰到困难了，碰到这个真的环境很大，就会寻找一条出路，直到我们心相啊走投无路了，你就会啊拼命的寻找这一条出路。但是很多的人在自己认为很好的很优越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可能会随波逐流，就不会去寻找真实的这个答案，这个就是很危险的啊。越安逸的环境，所以仇敌会利用那个环境。那我们既不要害怕安逸，也不要害怕环境，所有的环境都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偷懒，不要懒惰，不要丧志，我们行善也不要丧志啊，不要停止行善，要成为神想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要一往无前，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前进，我们去完成神对我们的计划，神对我们的命定，因为那个计划那个命定是最美的，是最美的。好，你会看到以至于你就不想活在你自己的那个计划里面，你非常想要自己的思想意念完全跟神的意念相一致，因为那个时候你有使命了，你有目标了，你活着你就是为那个使命和目标活着的，你不是只是为了一份舒适的生活飘来飘去，你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计划，就是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来代表基督，你要在生活当中来活出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掌王权。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信心的祷告这一课的内容呢啊，差不多就到这里。那用几节圣经来做啊这个结尾，这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明白的。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不能讨他的喜悦。你想要被神喜悦吗？就一定有信。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中文钦定版翻译是必须信他是。啊，这个翻译也很棒，大家可以来琢磨一下。必须信他是。并相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和合本没有这个殷勤是吗？那中文钦定本有殷勤寻求，英王钦定版里面有恳切寻求。你真的想要吗？你真的愿意住在这个真实的信心里面吗？你一定能活出这个结果来的。那这个信心里面的祷告呢，就是用最后再用两节圣经，约翰一书5章的14、15节，非常宝贵，圣经非常的宝贵，我们可以不断的默想。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首先是照着他的旨意求，对吗？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确信。英王钦定版，刚是中文钦定版啊。英王钦定版是在他里面所存的信心。 我们可以来结合这些版本。和合本是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坦然无惧的，也就是在他里面的这个信心，也就是对他的确信，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确信，也就是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他就一定听我们。还有一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的祷告。今天你正在与神同在的这个信心祷告的位置上，你一定是要明白，你就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做信心的祷告，你也明白神的旨意，你也晓得真理，你有凭信心祷告的权利，你也有圣灵的内住，受圣灵的洗礼了，所以你现在也可以行在圣灵里面，所以你也知道凭信心祷告的这些方法和运作的原则。奉耶稣的名，让我们看见信心祷告的果效，必得胜。荣耀主，阿们。